做这个讲到练习哈，虽然是练习，但是你要当做很正式，所以你的态度准备一定要留意啊。如果注意我们传道人，8点开始，我们7点半没事，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做祷告、灵修，然后安静心来唱诗，不是在那个要上台前的1分钟都还走来走去，不是。既然练习，也是要奉主的名讲，要非常认真，你才可能从神那里得智慧，神才让你有智慧之心、明亮之心，可以看到圣经神的话。我特别讲一下啊，因为今后我们会有很多时间，所以这种时间一定要特别留意啊。那虽然练习，但是你的用心我们会看出啊。再来就是我们对神怎么样来做神的代言人很重要。我黑板有写哈，我们有20分钟，你至少你的内容一定要有一个设计，引言3分钟左右。你整个内文呢，你的内容讲到内容一定要有设计，引言就是为什么你要讲这个题目，你的动机。然后你的目的，你要在引言里面就要说了，人家一开始才知道你讲什么，不要乱讲一通，听不懂，这样不好。再来啊，你的内容本论内文呢，设计15分钟，就是你要讲的那几点，要来证明那个题目的中心的内容。然后，最后结论，我特别这样讲，是因为叶伟聪没有上过我的讲道练习，所以我要这样讲。我事前问他，你有没有上过我教的讲道练习？林炳龙弟兄有上中间团契，我在社经班有上过。结论很重要的结语2分钟，把你刚才讲的对整个题目做一个联系，做结论。这个好像写文章的那种格式，而且讲到一定离不开这样的格式，啊，一定要特别留意哈。所以等一下上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做默祷了。我们已经带大家做了祷告，奉主的名开始。所以你一上来第一句话讲，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讲道练习，然后你就开始讲。那结束的时候，你就讲阿门，表示我刚才讲的，我对神负责，讲到是这种精神，是在台上，要讲神的道啊，不要夸大，也不要标榜自己，一定要留意哈。所以最后讲阿门就下台，20分钟哈。那现在还有1分钟，就8点10分，8点半，无论你没有讲完，请你下台。讲到要非常的，在训练的时候要非常守时间，这个守不住啊，很不好。你不要个，一般我们在讲台讲到，你不要个别感动，除非需要，那是很特别的啊。常常习惯超很多时间是不好的，这个印象很不好，所以一定要准时，8点半下来，然后另外一位就。8点半到8点50，你可以提早下来，但是就是不要超时间，不过最好是讲得刚刚好了哈，讲满20分钟，啊，两位不知道谁先上，啊，我们从年纪大的好了哈，那我们现在大家就好像当做聚会一样，认真的听，而我们讲的也用心的讲，我最后会做一个评语啊。会做一个评语，好，我们现在开始。
哈利路亚，奉耶稣圣名，在这里学习练习讲道。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短暂人生啊。我引用是说，人生短暂是用诗篇30篇第十节。大家请看90篇第十节。 奉耶稣圣名读圣经，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超凡，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今天我用这个短暂人生做题目，最主要是讲财主和拉撒路，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很短暂啊，而且在世上也是很痛苦。因为我昨天公牛结婚，儿子结婚请我去，我们大家都分别10几20年了，一见到大家都年纪都很大，都大了，以前40多岁50多岁，现在六七十岁，我以前是30、40左右，现在都50多岁啊，大家见到大家都觉得人生太快，而且大家都觉得做人太辛苦啊，所以我也引证这个经节来讲。我们大家来看拉撒路，是路加16章19到20节。有一个财主穿着彩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缺乏宴乐啊，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跌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贪他的餐。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接去放在亚伯拉罕的腿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腿里，他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招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阿伯兰汗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如此，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一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求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他可以对他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阿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阿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阿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啊。现在我们来看19节。19节是说，一个财主他是穿得很好衣料，天天奢华宴乐，他没有指明他犯什么罪，但是他人生结束是下阴间啊。我用几节圣经来探讨。我们请看马太第5章第7节啊，第五章第七节是论夫。马太第5章第7节，临数人的有福啊，因为他们必蒙临数。反面过来就是说，他不临数人就是有福啊。我们再看雅各4章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啊。我们再看过来雅各2章13节，因为那不灵明的人也要受5厘米的审判啊。还有 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下半节里面说，没有爱心的乃住在死中啊。我们再看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啊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我们再看过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到九节啊，八节，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啊。哎，读错啊，说了，对不起啊，没有错。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文言成人啊，这是九节上半节这样讲。离开啊，下半节读一起读，离开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啊。这是说拉撒路他为什么不能得救，因为他没有爱心。一个拉撒路啊，也是他的弟兄，他受苦，他贫穷，而且是讨饭的啊，他是既然是一个财主，他没有一点怜悯的心，没有给一点东西给他吃啊，他就在被人家拉撒路被人家抬在他的门口，他没有舍己，没有施舍给他啊。圣经记载拉撒路在二十节是说，在他坐子底下跌下了零碎充饥呀，啊，所以这个财主很隐形啊，一个黑衣，而且他是全身身穿啊，他都不灵敏啊，而且他也是阿巴勒罕的子孙，也是啊选民，也就是他们财主的弟兄，他们不是施舍，不是灵敏，不是不给饭他吃，也不同情他啊，所以他下地狱的原因是我自己这样加上去的，因为圣经没有怎么记载啊。我现在就看第二十节拉撒路的情况。二十节是记载啊，又一个逃犯的名叫拉撒路，浑身身穿，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二十一节，要在财主座子上跌下了零碎充饥，并且裹来他的餐。财主过着不像人的生活啊，他贫穷的要饭还不要紧啊，而且全身身穿啊，这身穿是非常痛苦的一件难受极其痛苦的事情啊。他有没有埋怨神呢？没有啊，他能够忍耐，他也是神的儿女啊，他也可以向神求啊，也可以说哎呀神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啊，啊他没有，他顺服在神里面啊。我也用几节圣经来参考。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十一章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啊，埋怨神他们的下场。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寒战人大起欲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鱼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灰菜葱蒜啊，现在我们的心血固干，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啊。这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玛纳吃，这有玛纳吃他都不知足，他还想吃这个吃那个啊，向摩西向神发怨言。后来神有没有给他？神会给他的。我们看过来十八至二十节，十八节，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 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整个月，甚至肉从你的屁窿里粪出来，使你们厌恶。这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啊，这寒战人，我可以说我自己的感觉，寒战人就是我们没除去我们的肉体的情绪啊，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经过考虑啊，我们信主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那当时是寒战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以色列民外邦人跟着以色列民出埃及啊，我就在慎重讲这件。还有我们看过来三十二节这也讲的，后来33节哈，落在他们的牙齿之间，且莫作嚷，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啊！这是发怨言的后果。所以这个拉撒路他没有发怨言，他没有说哎呀我为什么这么穷，不但穷，我还全身穿这么痛苦，不如神叫我给我死翅拔了，没有，他没有，他圣经记载什么都没讲出来啊。所以圣经这里我们看雅各书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人呐、啊，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我们再看过雅各二章五节，二章五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兄弟，请听，神可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你们在信上富足。”啊。以下啊，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说是贫穷人在信上付出，我是说他在虽然肉体受痛苦，但是他灵性上很坚强，灵性上很平安，因为他知道我肉体是脏起来的，几十年啊就过去，但是我以后会享受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永生福气啊！这是我自己这样感觉，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解释。我们再看马太24章13节，这里就是讲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我就说这拉撒路是忍耐到底啊，他多么痛苦都没有发怨言，也没有啊比较，哎呀你也是财主，你也是阿巴勒罕的儿子，你这么享受，你在大吃，天天缺乏宴乐，我一点汤水都没有分到，他没有这样，而且他知道啊，他是自己神给我们这样的，我们就应该接受。我们信主的人对弟兄姐妹都要想象，我们自己神给我们护住，是要我们护住，要帮助人家贫穷，我们要靠自己啊，靠神来帮助，也金钱去度日才是对的啊。我们再看过来路加啊，我们现在就看路加16章24至26节。24节啊，就喊着说，因为这里24节是财主喊着说：“我主阿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纸 指头间招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极其啊，我在这里啊，火焰里极其痛苦啊。这是描述啊，拉萨财主在地狱里，在火里、人形里非常痛苦，他只哀求啊，那才阿伯勒罕打发拉萨路用指头尖啊招点水凉他的舌头就可以了啊。可见那地狱是非常痛苦的啊。我没有时间讲那个财主与拉萨路他死后的埋葬，财主很荣华埋葬，拉萨路根本没提，连埋葬可能都没有啊。可见我们只知道地狱是多么痛苦的，那可以看到那个啊拉萨路他在天堂，在阿巴拉罕回里的安慰，那是好的无比啊。可以讲我本人以前也看，在初信主的时候看天堂，那真是好的无比啊。所以我现在啊，经历四年这么艰苦的痛苦的生活，病痛折磨我，能够站立在主里面是主保守我，因为我的主的恩典太多啊。所以我今天来学习讲到，我不是为什么，我是想报答主恩。我也没有文化，也没有知识，我都刚才听到传道要求这么讲，我真的不敢上来。对啊，这是求主赦免我。还有我就其他不讲了哈，就讲财主最后他知道阿伯拉罕给他说，因为深渊改而绝，你也不能来，我也不能去，他财主就要求你打发拉萨路回去跟他的兄弟做见证。你看死的人他自己在地狱里受痛苦，他还在操心他在世界上的还有五个兄弟，如果他们不悔改啊，他们也来这里和我们一样这么痛苦。所以他要求阿伯拉罕，你打发拉萨路啊，去死里复活，向他兄弟做见证，让他们能够悔改，免得他们来到这阴间受痛苦啊。所以阿伯拉罕跟他说，如果是拉萨路复活，他们也是不信，他们在世界上有摩西的五经啊，律法就是我们圣经道理，他不听，在一个人复活他也是不信啊。这样讲到这里，我记得我一个小见证啊，因为时间有限，我很简单讲过啊。我要结婚的那天，明天要结婚，今天哇下很大的雨啊，那我谁来奉祀我？是我嫂嫂和我二哥啊。他说你信主，信主明天好日子，今天下这么大雨，那你怎么办？那我也没有答复，我就祷告主，然后后来我说啊，你们只要信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明天会没不会下雨，会好天的啊。我的大嫂也答应我，二哥也答应我，你们信，你如果明天好天我们都来信。结果好天了啊，我大嫂还是没有信啊，直到他死是病痛，我动员他信主好处讲见证，他都听不入啊，还是现在照样去地狱啊。然后我就总结啊，时间和关系我总结啊，人生短暂，就是让我们读到这一节这几节圣经里面拉萨路从财主的比较，就是给我们知道天堂和地狱啊是区别很大啊。一个是在天堂，在主耶稣天堂里享受福乐，一个是在地狱用人员的火来烧啊，那个是很痛苦的。还有我记得以前在乡下一个王德勤女执事啊，我这样讲彼得执事执事娘都知道，她去天堂智慧十二天，后来也去看地狱，她说地狱里面火远远不灭的，那虫啊一只虫是都是有几斤以上的，很大只，咬火烧，因为我们灵魂烧不会融化啊，是那样痛苦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这圣经属耶稣给我们写在圣经，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人类我们信主的，特别我们信主的更认识，进一步认识我们是朝哪个方向去，我们是信主是朝永生的方向去，所以我们要拿出爱心来，拿出信心来， 来敬拜侍奉神。我们每个人都是血肉，就是都会软弱，但是我们要求求主帮助我们努力进天国。啊，感谢主，阿们。
奉主稣圣名开始今晚嘅讲道练习，咁因为我国语唔好啦，咁我用广东话讲，咁就留咗张讲义俾传道做一个参考。咁我今晚讲嘅题目系蒙垂听嘅祷告，咁我哋会由呢个主耶稣喺客西马利园嘅祷告里边，佢有四个重点里边，我哋可以透过佢，我哋学习点样去祷告，点样去令我哋嘅祷告有功效，去蒙神嘅悦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关注祷告？因为保罗说过，其实我们要恐惧战兢去做完我们得救的功夫。其实因为得救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磨练，经过很多的病患或者操练，我们才可以慢慢令到自己完全，慢慢令到自己成圣，一步一步地走上去。所以很多前辈传道都说过，其实我们的得救路是我们用膝盖慢慢祷告，慢慢祷告地走上去。其实我们透过祷告，我们是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同神交通，明白神的旨意，究竟神想我们有些什么去在祂的救恩计划里面去出个什么的力，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去帮助神的成功。其实这个都是透过祷告我们去明白。所以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我们怎样去透过一个祷告，怎样去做到一个有功效的祷告，那我们就可以不要，我们不要用说、啊、究竟我们自己的体验是怎样，而是回归到圣经里面，由客西马利园中间的例子里面，我们去学习。前辈里面其实他说过，祷告就好像灵命的呼吸一样。如果我们一个人里面，如果医学来讲，我们如果没有呼吸两分半钟左右，其实我们就会脑部缺氧而死的。咁佢之後就比較，即係如果兩分半鐘之後都唔再救到佢啦，咁佢之後就會去即係衰退快就死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禱告都一樣，我哋禱告係唔可以間斷，我哋禱告係要一直一直咁去做。喺我哋嘅信仰歷程裏面，如果我哋有啲時候我哋忘記咗禱告，缺乏忽略咗禱告，我哋嘅靈命就會慢慢嘅信心會軟弱啦，冇乜力量去行道，跟住我哋就慢慢開始衰敗。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一次圣经，睇下究竟主耶稣喺呢个客西马利园嘅祷告嘅时候，俾咗啲咩嘅提醒我哋。我哋先嚟睇圣经，就系、是、路加福音22:42。路加福音22:42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祷告的态度和习惯，就是我们要信服。有些人祷告他会说，啊，主耶稣啊，其实我想去哪里哪里、啊、我想做这份什么工、啊、我想去读哪个系，我想去做些什么什么什么。他会去列一张清单出来说，啊，主耶稣啊，你帮我去完成这些什么东西。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究竟我祷告怎么才可以蒙悦纳，蒙到神的垂听和成全。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我们要先去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我们参考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书8:28，那里说是，其实万事是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正如先知以赛亚这样讲，他说神的意念起同人的意念，神的道路起同人的道路。我们人就算知识再叻，就算是博士、硕士，或者是一个工作得再好的一个，或者执行长 CEO， 他的见识都在他自己人的立场里面，他的见识都是维持在他自己现有的世界观里面，他未必可以了解到究竟神想在 他有些什么可以在个救恩计划里面可以帮到忙去做到这件事。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透过祷告去信服神，不要去将自己摆得那么重要，而是说我们透过祷告我们去先放低自己，就是说我们虚己很重要。其实神是喜悦一个人去信服，而不是说可以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圣功。因为其实撒母耳记上15:22那里都讲过，他说其实神是喜欢听命和顺从多过喜欢献祭和这个平安祭。 其实他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扫罗那时候他不听神的命令，他强行的献祭，结果就是得不到神的喜悦，还反而令到神的力招来神的离弃。所以其实我们要好好想清楚，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侍奉里面，其实我们是不是以自己行先，还是以神的意思行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要点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次圣经，就是约翰长老他怎样在新约的时候勉励我们的信徒，我们应该怎样做去祷告，他就会得到神的成全。我们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这里讲的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第一就是说我们要信服，就是要遵照神的旨意，这样祷告我们才可以得到神的垂听。第二，我们去看看主耶稣的祷告，在客西马尼的祷告里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第二就是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马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万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以下省略，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他知道他要承受十字架，他向神做一个祷告，他的信心其实他知道，其实 在主耶稣 在神那里其实是万事都能。其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去想象究竟件事是怎样，但其实我们是没有想过究竟神是可不可以做到。正如旧约里面亚伯拉罕那时，神他跟亚伯拉罕说啊，将来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他要生一个儿子，跟住其实亚伯拉罕是凭着这个信心去相信，所以他的祷告是得到神的垂听，得到望月纳，结果最后都是有以撒这个人出现。另外我们可以看回，其实主耶稣都讲过话，我哋喺马可福音，我睇翻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嗰度，佢话其实主嗰度话，其实只要我哋信嘅话，我哋就可以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主耶稣话，其实因为我哋一件事，其实是我们信心是一件未见的事物的影儿，就是说其实那件事是还未发生的，但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相信神是有能力是完成这件事，而我们的祷告是合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会完成这件事，去为我们成全这件事。所以这个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第三个要点我想讲的就是，其实我们祷告不单止要信服神的旨意，不单止要去有信心。其实一个很常见我们会见到的例子，就是说你见到如果一个小朋友他跟我爸爸行街的时候，他想去买些东西的时候，他想去买个玩具，个爸爸通常就说哎呀不要了，家里有的了，你不要再买了。通常这个时候你会见到个小朋友就一定会千方百计啦，就会去抌地啊，喊啊，不行啊，爸爸我一定要啊。他透过这个，他们不断去哭诉，他去祈求，他很希望拿到这件事。那这个就通常爸爸如果是即个小朋友几乖的时候，通常爸爸都会去温服，就通常都会买一件事给他的。所以其实我们祷告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很迫切地去求。其实因为我们去看回圣经新约的福音书的例子，我看回迦南妇人那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其实那里是讲紧迦南妇人有个女儿，她是被鬼附住，跟住她去跟主耶稣祈求。她这里带出来的重点，她是很迫切地去求，她求主去帮助医治她的女儿。不单止这样，其实另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都讲过个比喻，就是说你的朋友她睡了觉了，你问她求饼，虽然不是因为她是你的朋友她会给饼你，但因为你情势迫切地求，他都不胜你的耐烦，因为他都始终如果你是这样拍门，他都是睡不到觉的。那他这样的时候，他始终都会开门的。正如主耶稣，何况是我们很爱惜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他听到我们的祈求，不断的祈求，其实主耶稣都会听我们的祷告，去为我们成全合乎他旨意的事。正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那里所讲，我们一起去揭开看看。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说，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人，我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就给你们成全了。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次次吩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咁呢度其实呢度系讲翻之前由信心嗰度啦，可能我扯经节嗰时有少少嘅倒混咗少少喺呢度。咁除咗我哋迫切嘅祷告之外，其实我哋主耶稣仲有一个祷告，其实我哋好值得我哋参考嘅，就是、主耶稣嘅祷告，佢唔系话净系好迫切咁去求一次，佢系会好恒心咁去再三祷告。我哋可以睇马太福音十六廿六章四十四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的祷告那里，其实他已经是说他祈祷很迫切，汗滴如血，但他不是只是这样去祈祷一次，一次跟着 就这样放过这件事，就这样祈祷完了，就之后就去承受这个十架，而是他再三再三这样去祈祷，他不是说一次迫切就足够，而是他很恒心很恒心这样去求。其实因为等于我们去求一件事一样，我们未必可以第一次去求主耶稣就会垂听，我们需要去再三再三去求主。有时候等于迦南妇人刚才我举过的例子一样，其实他想着是会帮助他医治他的女儿，但他问他，他说啊，我不好将，其实不要将我们的，不要将给人的，不要将狗给食，就是不要将给饼给狗食。他这样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对于迦南妇人来说一个比较极大的侮辱，但他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了他的祷告。他因为他自己的母爱，他克服了这个的侮辱，他战胜了他，他很恒心地跟主再三地求。他说其实狗都会吃，狗都会吃跌下来的饼碎，所以就主因为他这份很有信心很有恒心的祷告，最后都接纳了他。所以其实我们重复我们的四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祷告怎样可以蒙神的垂听，得到神的悦纳。最重要第一就是说我们要有信服的心，因为我们要信服神的旨意，神才会成全。第二我们要有 信心，因为神其实是没有事做不到，是只是 看我们有没有信心神会成全这件事，神就考验我们的信心。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我们祷告要迫切，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很软皮蛇地去祷告，然后 就会期望神会成全这件事，而我们要再很用心很用力地去祈祷。正如我们求圣灵一样，如果我们 很随便地祷告的话，其实圣灵是不会充满我们的，我们需要很迫切地祈求圣灵才会充满。而第四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祷告不是只是一次三分钟热度就可以得到神的成全和悦纳，而我们需要很有恒心地去祷告，神才会悦纳我们的祷告。其实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在很多例子里面见到，其实祷告是会有它的果效。里面祷告离不开四个果效的，第一其实是得到神的帮助去胜了仇敌。在历代志下36章九节那里讲，亚述王其实当时他面对一个百万的联军，他自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但他很有信心地祈祷，结果神是帮助他战胜了他。而第二个祷告的，即是我们做到祷告的果效，就是说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我们看到希西家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当以赛亚跟他说你将会是几时死，你会得到这个病，你会几时死，但他很迫切地祈求，结果神都垂听了，结果当他的病得到医治，他的命都延续了下去。亦都我们譬如有些事想祈求他的时候，就好像哈娜他求子的时候，当哈娜他没有仔没了很久，他都很想要，他就不断去祈求，他自己一个祈求，结果到最后神都垂听了。咁而另外最后一个新约嘅例子，就系话讲紧，其实我哋可能遇到困境，譬如彼得喺陷喺监牢里边嘅时候，当教会为佢代祷嘅时候，结果神都系垂听咗，去帮助佢得到拯救。其实我哋喺生活里边，我哋都会遇到呢啲事，譬如话我哋有魔鬼嘅试探，我哋可能会遇到病患，我哋会有啲希望，我哋啲事，我哋希望神会帮助我哋去，希望神会帮助我哋去完成，或者我哋会遭遇一啲危险困难。咁当中里面我哋有冇去做一个祷告，透过呢个祷告，我哋希望神会帮助我哋，去令我哋得力。咁而呢个祷告我哋又应该去点做， 就是透过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典范，就是说他很信服，很有信心，很迫切，很有恒心地去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会蒙神的悦纳。那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祷告不断去跟神增加沟通，明白神的旨意。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去走完我们天国的道路。今天以上我们分享的道理，阿门。
感谢主了哈，刚刚两位哈，我相信也有做自己很充分的准备哈。那我先提几个好的地方，到等一下我就讲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在座来参加听的也是一个福气哦，因为有可能我们有机会做见证或讲到时候，我们大概也会不注意，要留意那个地方哈。第一个，他们两位都非常勇敢。他敢表达讲自己要讲的，这个就很不错啊，所以他们的音量也够，速度还好，有一些人是讲太快，所以有时候听不懂，还有前后一句话的声音前面大后面小，所以你整句话就听不来，再接第二句就听不来。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讲话会慢，底下人听啊就会容易累，刚好他很累或生病就容易哦，所以还不错，我看他们两个很勇敢。那时间上啊，感觉上还好啊，一个是刚好二十分钟，一个是还有剩下十分钟啊。其实没有翻译哈，二十分钟等于我们讲到一样哎，我们讲一个小时唱诗祷告跟那个。前后各十分钟，唱诗五分钟，祷告五分钟，后面是用二十分钟。所以我们在讲到人有翻译，其实我们也是讲二十分钟而已，因为那个翻译的也是他多再重复一次，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讲二十分钟哎。所以这个时间二十分钟够。我们常常被人家邀请讲话，他们给我们十分钟讲一个主题，我们就是讲十分钟。那您注意那个这一次礼拜的下午。我跟邱长老规定十五分钟，你看他是不是会掌控很好？他时间也抓得很好的，所以这个时间不是问题啊。所以里面，因为我们是诚实讲哈，因为这个讲大家注意的很多，不要一直在提那个时间不够的关系，时间不够的关系，那个已经提四次，这个千万不要。给你几分钟，你就是要设计那几分钟，我就该讲什么，这是你的功课。上台奉主名讲，就不要再讲很多的客套话，不要了，上台等于战场，是我要宣达神的话，客套话就不要。杨约翰长老他第一次教我们讲到不讲，让我们找一个题目上来，我们四个全部被批啊。为什么？我们是传道，我们刚进去的第一年的上学期被批，他就针对我们的错误开始讲，所以我们就永远记得很严格的。为什么我会注意？既然练习讲到你要准备那个灵修啊，你一定要安静的心，不是上台了这个走来走去还在那边眼睛睁睁在准备，不是，是之前你要准备好，然后你提早至少十分钟你坐下来祷告。你看那些讲不好没有讲得很好的神不同工的，他们就是太赶，华丽进到会堂忙哎，然后就冲到台上，一定没有力量，神不同工，这一定要去留意哈。我们是讲神的话，并不是我在这里发表我的感觉，甚至我应该认为是这样，不是这样。如果这两年有在注意听我讲到，我从来在台上不说我感觉，这我个人的意思，我猜我想，我绝对不这样讲。为什么？我们把圣经讲清楚，让圣经说话，而不是你个人在那边我猜我想。你再讲一个不确定的道理，这个行吗？你不能用个人的感觉，这个一定要去留意哦。那还有 像那个伟聪他有准备讲章，不错。你任何讲到，你不管用讲章也好，笔记你一定要写，除非你把它全部背了，你就带你的圣经上来，一定要准备，不然你讲的会乱，你不知道该讲到哪里，你甚至前两分钟讲过的你后面又重复，因为你没有一个讲章格式。啊，他有写啊，不过他一个毛病就是，我刚才听完了，他主要的内容是个大纲，结果他后来想到有些地方要补充，所以应该啊，那个经文后面那个经文要写在各主子题的后面，你才不会漏掉。你把它写在下面，你看你的大纲在这里很好，结构很好，你其他要辅助的经文写在它的下面，结果你该讲的没有讲，你后来又回来啊，你讲完了四个子题大纲以后，你又回来补充那个逼迫那个迫切的祷告，这个就是你漏掉又回来啊，那这一篇就表示没有注意，要不然就紧张。以后建议就是把参考经文参考经节放在各大纲的后面，你就要讲，你全部讲完你才跳了到第二个大纲，第二大纲包括参考经文讲完就再来跳到第三个大纲，一定要这样走，所以讲章是必须要的啊。那再来就是那个他们两个讲到后来都会提出一些见证来证明我刚才讲的东西是这样的，这个很好。见证不是主题，论道才是主题，见证是辅助哦。讲道要搞清楚，除非是见证会，你就讲见证。你讲道、论道、正道内容是主题，讲圣经道理是主题，见证是辅助。刚才我讲这一点，我用一个见证来证明它。或者你全部讲完大纲，用一个见证来讲它，来证明我刚才的大纲就是这么有力，所以才有这个见证。见证是辅助哦，你不要题目写在那边，结果又不是见证会，啊，结果你都是讲见证，你这一篇没有处理好。讲道跟见证会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两个不错，后面都有一个见证做一个结论来证明他所要讲的啊。那我现在哈，就针对个人要注意的地方讲，这是一种诚实，也是一种大家学习的啊。好，我们就从那个林弟兄，因为他先上台嘛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第一个要注意的是，那个眼睛要常常看台下，除了念圣经，其他时间都是看台下，不要一直看这边啊，看台下啊。那再来哈，那个有的地方我是两个共同一起讲了哈。我们取那个材料的时候要对材料，比如说我们题目是短暂的人生，刚开始讲，他遇到老朋友参加婚礼，这个引言很好，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到后面我们听不到，一直在听不到谈到短暂的人生，没有了。那个题目在那边，所以题目定下来啊，我们不要离开它。我们是在讲到没有错，但是大家会听说你的题目是那个，但是你的内容要针对题目去讲，是讲到没有错，问题是跟题目不太一样。取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国度，然后拉撒路死了，财主死了，讲了很多，但是我们里头没有谈到短暂人生，变成就是我们引言在那里题目，但是我们的本文没有去证明它为什么人生短暂。这个我可以给一个方向，就是设计题目的时候，因为引言用诗篇那个那一节不错，九十篇的第十节，接下来你要讲短暂的人生，你第一个大纲应该是说为什么人生短暂，为什么你要提出为什么，你可以提出你的生活经验，比如说我以前很健康啊，现在生病，或者哎呀就觉得人生真的抵不过这个自然的衰老或者病痛或者什么天灾人祸，你要讲为什么人生短暂，你可以提出几个，不一定是自己的经验， 还要看看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或者是很多地方可以做对比的。你提出几个，然后就第二个进来的大纲就是：人生短暂，我们要把握住什么？我们要把握住什么？这个才是你讲到要勉励的地方嘛。第一个你要讲人生短暂，为什么短暂？让大家起共鸣嘛？为什么？然后第二个大纲就是，我们要在短暂的人生要把握住什么？其实他讲的内容的那几点就是要把握住的方向，只不过你没有讲。是我会整理，所以我知道，但是很多人不会整理。比如说他讲的那几点不错啊，就是那个大纲第二个，那我们人生短暂，我们要把握住什么？啊，第一点他讲要寻求主。他说你有提到那个马太福音那里嘛？啊，第二个要有爱心，第三个要顺服神，第四个要忍耐。这个就是短暂人生我们必须要学习的。然后结论就是盼望神的国度嘛。所以那个财主是一个错误的示范，拉撒路虽然贫穷，但是他抓住神，他的生活抓住神，人生一结束，短暂人生结束，他进天国。财主在世上丰富，他下地狱，这个后面他有交代，只是要有一个结构大纲，这样就不会离题了。啊，我应该这样帮你整理很好，你讲的论点不错，只是你没有交代，所以我是会整理，所以我知道应该怎么讲。啊，但是很多人你没有交代的时候，他一直看，哎，题目是这样，哦，怎么跑去那边了啊？好，留一下以后就很好啊。那所以。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题目路线要对，然后不是讲到把所有的题目是这样，你没有去分析，结果你把所有的道理都放进来，所有的经文放进来，这不对的，这不对的。比如说你现在在讲那个苹果菜，那你就是讲那个苹果菜怎么处理。你不能讲苹果菜，然后你又谈南瓜菜、凤梨菜、什么猪肉菜、烧肉，一起见。你主题是讲苹果菜啊，所以是讲到没有错。我有很多经文，但是对不对啊？这个经文要跟主题要一致，来证明短。你比如说是短暂的人生，我们来证明它短。那我们怎么把握住短暂的人生里面要做什么啊？那两位可能要留意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口头禅我算一算哈，都超过10次了，两个。你看我们在底下听我们在做笔记都会记到会算，后来超过10次我就不算了，不要那个不要。这个麦克风很好很干净你稍微呼吸一下。那个叶伟聪弟兄就是呼吸太大，麦克风很好，你要懂得使用它。你不要，你如果很强，你没有办法暗示后面的弄小，你稍微退一下，你的音量放小一点，最好你的声音要调整，要像那个广播电台或电视记者在讲话的那种声音，很清楚。像我在讲，我不敢说我讲得很标准，但是我每一个字一定会去处理它的音准，它的音量大小，你自己要控制。我们有一些人没有控制，发音还没完，你在讲什么道理啊？整篇道理大家看你比赛啊，根本就不听啊，你自己在那边很感动，你祷告可能很大声，问题是人家没有用啊，底下的人。他以后你再领会，他就注意，他可选择不来听。要留意啊，麦克风很好，除非没有麦克风，人很多你就要大声，很好。比如说我在这个前面，麦克风很好，麦克风很好，又太小声，再进来一点，麦克风很好，你的有气声跟没有气声都很清楚，所以人家会看，哎，你声音不错，你讲得很正。人家就想听啊，那你道理结构又弄得好，不离题，人家就喜欢。其实你可能讲的并不是很多的人太多的什么，但是感觉不错，他愿意听。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留意。 平常我们在底下讲话，你可以随随便便快了怎样，但是你在台上讲的时候要清楚，你也不要突然深呼吸，我觉得我没有信心的哦，一定要走，控制你的呼吸，控制你的呼吸跟你的，你要慢慢放，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所以有来听了就知道，原来讲道不简单啊。再来啊，解释经文，因为我发现两位都有提到经文，但是念完就没有解释，就跳过，然后又跟着又提其他经文，这样不对，要解释经文。我不一定要用很多经文，但是你每一点都要有经文，你也不要讲到的时候就提一两三个经文，你太不负责任了，可见你没有准备，那你他其他都是讲自己的话，说服力不够，力量不够，你每一点都要至少有一个经文代表，那个经文要解释的时候，你前后文要看，然后你才知道这一节为什么这样讲，你要讲一下它的背景，它前后文的关系，你讲完再来应用，讲完再应用，一看就知道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们在台湾那个案例，长老执事每一年至少有几次调过来接受训练，不是被案例就会，更何况我们一般一定要接受训练。你可以看讲道的人在台上，你欣赏他，你就学他。像有的人我一看他讲道，我就知道他学谁，有人学习东林长老啊，也有人学陈坤道长老，他欣赏他的模式，他就学他的样式讲话口气，也没有关系啊，除非你自己的模式很好，不然哦，你的模式这个这个要特别留意，尤其讲到内容啊，经文要解释，不要念了就跳开啊。要注意的啊，这个姿态要注意啊。我看到叶弟兄啊，这样挂，你如果是正式聚会，你太不尊重底下的人了，不能挂手啊，你也不能在台上这样啊，不行，一定要站得刚刚好，以你的肩膀宽，你的手放的时候要这样，然后动作也不宜太多，一个人动作太多哦，你会注意看他的话还没出来，那个手先出来，那个是你表达口才不好，所以你要用动作来辅助的，动作不要太多，需要的时候偶尔在台上哦，你一站就站定了哈，不要在这里，有时候离开麦克风远，有时候近，有的人会我很感动这样都不行，包括你肩膀不要几秒降一下，或者是你固定去抓什么地方啊，或者是你在这里喜欢摸你的圣经，这样像我有时候讲到看到翻译的人，我并没有在翻圣经，结果他自己在那边一直要翻来翻去，他会影响他的专心听跟翻译，所以有一些就会暂时不见啊，这样不太好。再来啊，讲章啊一定要定住，刚刚短短的时间我很讶异那个叶弟兄的讲章会掉下去啊，好像也没有开电风扇啊。讲到这个哈，真的有一间教会那个领会的老负责人呢，他会领会，结果夏天很热，所以吹电风扇，他讲章只有一张，你最好有笔记，如果只有一张你要让他压住，他去祷告的时候他就没有注意了，那个讲章就一张，所以被那个电风扇吹了，吹到下面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哇一祷告很久呢，因为他下去找讲章啊，找不到啊，很多人嘛，哇大家受不了，太久哪有祷告十分钟了，刚要聚会前的十分钟那么久，所以大家就慢慢慢慢变小声，后来就停的时候台上没有人了，然后就大家就往后看，他还在找讲章，找到了才上来，那个感觉很不好，你再讲到那一场大家当笑话， 虽然紧张，但是也要注意。你要先预设会发生的状况。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可以注意很多事情很好，所以有来旁听的不错啊。尤其如果已经在领会的要特别留意啊。再来，举例子跟问题要适当。如果现在是正常聚会，底下很多大人，你不要举那个小孩子的问题啊，举例子，你把人家当小朋友，你要举刚刚好适中的问题或例子，也不要举那个不好的例子哦。啊，有一些人的例子不太好，那个不要举啊，所以要自己不要说我临时想到，就你就说我圣灵感动，骗人呢、啊。我们常常在讲到了，我们事先都做准备，然后用心祷告，求主带领能够顺利。所以举例子要弄好啊。这是这两位啊，不过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啊。啊，能够特别留意，希望练习讲到下一次可以找林执事报名再参加，因为第一次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注意，下一次你来你的注意能够了解改善，那更不错。所以不是练习讲一次就够哦，啊，要常常练习。志广你也是啊，啊，刚好他有来啊，他的第一次讲到感觉还好啊，是也有要提醒的了啊，因为那一次社青班有八个，结果那一天要练习讲的时候突然四个临时请假，另外那四个后来也上来啊。不过他们都当时给你们多少分钟啊，十分钟十五啊，我给你们几分钟啊，十分钟嘛还是十五分钟，本来是短一点八个人，结果四个不见了。那四位也是很勇敢啊，好像一个弟兄三个姐妹是吗？所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报名啊。不错啊，今天这个勇敢讲就好啊，最怕就是到台上紧张忘记不敢讲啊，时间这个。弄不好就麻烦了、所以时间上还好。那有没有要问的想要了解的？第一个讲章要准备，一定要做大纲，记得引言、本论、内文、结论。我们看一个人讲得好不好，先没有听他讲，就看他的那个讲章或准备就知道啊。那我看那个叶弟兄很认真，所以写讲义不错啊。只是那个要注意要参考经文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嘛哈，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也欢迎哈，可以多参加。那我们多做一个了解认识的时候，将来比较有机会可以帮忙啊。这是一个训练，不是就一次啊。啊。那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听两位的分享啊，他们非常勇敢，而且也愿意来接受训练。我们也求主耶稣纪念他们的辛劳爱心，也求主赐给他们恩赐，将来在更多的训练里面能够也为主服事。我们也是经过很多很多次的训练啊。我在神学院呢、我们都是这个每次聚会都会注意听人家讲什么，然后做笔记，杨英和长老要看做笔记，你抓得住人家讲什么，除非他讲得很乱，但是你也可以替他整理怎么讲比较好，这是一种训练。然后呢，后来一年级下学期我们就要上台领会，那个底下听到的很多长老执事啊，有时候二三十个，因为教会负责人，所以他们也会提意见，所以我们是在那种环境下被培养，经得起被人家讲，而且有错就改，因为以后当传道以后就不同了。我那个杨约翰长老在讲评的时候很不客气的，非常不客气的，因为是训练。 那我们是比较有爱心的训练，所以我们不是不客气，我们是很客气又诚实，讲真话的。因为我们能够有这份心来一起学习就很好啊，自己留意一下。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下个月我行程表都在月中就会交给李义珍姐妹，我差不多10号左右都交了哈。那我也很希望那个工作表很快就出来啊，而不是到下个月初才出来。虽然我没有讲话，但是我感觉到有点慢。那个时间就注意哈。那林执事会排，我觉得这个讲道练习很好。荃湾那边有在办，不过他都是学生，学生练了几次你还是不能上台。我是觉得我们是大人，尤其在社会上班，那多练几次，比较有机会，主持家庭聚会或甚至这个有些后晚间聚会我们觉得可以了，会有机会一起服侍所以要特别留意那至少你在准备讲章，你要用的经文要弄清楚，不一定要很多。比如说像叶伟聪弟兄，他提一个引言，然后有四个大纲，你至少你的题目那个大纲的经文，为什么我要讲顺服的祷告？他有举例，用路加福音那个22章，好像42节嘛那个这样很好，你顶多在一个辅助经文，所以每一段两个经文就好了。不然你整个讲道都在换经文，除非你是弄解经神学的，你当然要更多的经文辅助。不过那个要在特殊场合做专题研究了那我们领会就不必太复杂，这样就会更简单，而且又更好讲清楚。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